今天是战争已经结束第三周教导的最后一课，我还有很多内容要讲。我告诉你，这是神给我的最大能的启示之一，这解释了神的恩典。他深入探讨了新旧约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大有能力的。今天我要讲的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但让我先回过头来为这节经文打下基础。我一直在讲希伯来书第八、九、十章，讲了耶稣一次性的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他为我们过去的、现在的罪，甚至将来的罪全部都付清了代价。这是一个激进的说法。当主第一次告诉我这一点时，我一生中还从未听别人说过这句话。从那以后，我曾听过一些人这样传讲，他们来告诉我，是的，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我看到这一点时，我还从未听过活着的其他人这样说过。然而这正是希伯来书第八、九、十章说得非常清楚的，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出自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第十五节说，他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而不是到我们下次犯罪为止的产业。第九章的其余部分与旧约的献祭方式进行了对比。在旧约中，每次犯罪你都必须有新的祭物，这与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所有的罪付清了代价，使我们不再有罪的良心，形成了对比。希伯来书十章二节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节，经文说，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第十四节说，如果我们已经得以成圣，我们就被造为永远完全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说道，和得以成为完全之一人的灵。昨天我是在这里结束的。在你重生时，若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你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罪就全部都被赦免了。可人们很纠结，因为他们说怎么可能，他们会去照镜子，得以成圣且永远完全的不是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魂，即思想情绪的部分。过去、现在甚至你尚未犯下的罪都被洗净和洁净的是你的灵。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在你重生时，你是在公义和真正圣洁之中被造的。这说的是你内在重生之灵。你被造为公义和圣洁，不是靠你赚取的，也不是靠你的成长。你拥有的不是要成长成熟的小婴儿的灵，你的灵被造为公义而真正圣洁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不是正在成长成熟的婴儿的灵，他是成熟的，在你灵里，你和他是一样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一的意思是一个单独的，排斥另一个的，并不是说我们是相似的，他在上面我们在下面，不，我们一模一样。假如灵里有分子和原子这种东西，那么你的灵与耶稣就是分子对分子、原子对原子的相同。你已经重生了，被造成为如此。然后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一旦你相信了，你就被圣灵密封了，真空包装了，现在你的灵得蒙保护。所以当基督徒犯罪时，罪会进入你的身体，让撒旦有机可乘。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如果你顺从罪，就是屈服于撒旦，即罪的始作俑者。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失去救恩，而是意味着你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魔鬼，他会来偷窃、杀害、毁坏。出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出自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假如由撒旦决定，他会吞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死，都会生病，很明显每个人都会贫穷，但他必须得到我们的合作才行，这就是他不能吞吃所有人的原因。而你如何与他合作呢？通过罪。当你向罪屈服时，你的身体和魂就会被撒旦肆意攻击。但如果你已经重生了，你的灵是密封了的，是真空包装的，撒旦无法接近你的灵。把这与约翰福音4章24节结合起来，是耶稣在说话。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这不仅是最好的方法而已，你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你必须在灵里来到他面前。所以如果你已经重生了，你的灵就是被造为公义和真圣洁的，是真空包装的，即使你生命中可能有罪和失败，神是个灵，他在灵里看你，即使你出去犯了罪，你的灵也保持公义和圣洁。嗨，这太惊人了，我花了几十年才弄明白这些事情，这是一种解放，会让你从内疚和罪恶中得自由。但总会有人问，那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呢？让我为你读一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可以花更多时间来讲这节经文，让我快速地说几句。首先，你不必为了得重生而认自己的罪。人们经常这么说，你只要认你的罪，求耶稣赦免你的罪。要是你忘了其中一个罪会怎样？这是否意味着他没有被遮盖呢？是否意味着因为你没有提到其中的一个罪，所以你只得到了部分救赎呢？当然不是。你知道吗？这是新约圣经中告诉我们要请求罪得赦免的唯一例子。我承认，在雅各书第五章中说，如果有人病了，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此圣经确实说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错，但那是在我们犯了罪，有不饶恕之心，有不该做的事时，因为这些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和其他事。所以圣经确实谈到了这一点，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文说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得救。我常用的一节经典经文是罗马书十章九节，这节经文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甚至没有提到认你的罪。提到你的罪，我相信你必须承认你犯了罪，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一位救主。因为圣经在罗马书四章五节中说，他来是要拯救不义的人。除非你承认自己是不义的，否则无法得救。所以你需要承认并意识到自己的罪，才会转向主寻求救赎。但除了这节经文以外，没有任何经文告诉你要认自己的罪。例如，若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第十六章中，保罗和希拉被关进监狱。约在半夜，他们正在祷告敬拜神，神让地大大震动，狱卒以为所有囚犯都逃跑了，准备自杀，但保罗大声喊道，不要伤害自己。当狱卒进来，看到监狱的门都开着，但没有一个囚犯离开。他对神的大能感到非常惊讶，就俯伏在地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没有说祷告认罪，求耶稣赦免你的罪。不，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什么呢？相信耶稣降临并担当了你的罪，但是你不必认罪。如果认自己的罪是救赎的一部分， 那要是你其中一个罪没有认，会怎么样呢？这是否意味着你还没有完全得救？还有一件事，我没有时间细说。在罗马书中，当谈到罪时，所用的希腊语单词都是名词。是名词，不是动词。其中之意在于，动词是你所做的事，名词是指你是什么。名词描述的是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件事，而动词描述的是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件事的行为。因此，当罗马书谈到罪时，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它并不是复数的罪，而是单数的罪。它指的不是你所做的行为，而是旧的罪性。在你重生时得到解决的，并非你个人的罪。虽然这也是真的，你个人的罪被解决了，但根源是你的罪性，是你的罪性导致了这一切其他的罪。你的罪性是核心。当你除去了核心，与之相连的一切也会随之而去。在你重生时，神把你的罪性和罪性产生的所有罪都除去了，它就消失了。但这节经文说的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是复数，这不是一个名词，这不是在说承认自己是需要救赎的罪人，这是对已重生的人说的。让我为你来读前一节经文，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在这之后的经文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因此这无疑是在说人的罪行。但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他是写给基督徒的，这不是在谈论重生得救。他说的是，在你重生之后，所有罪都已被赦免，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你的灵是在公义和圣洁中被造的，并且你的灵被真空包装起来了。所以当你作为基督徒犯罪时，罪会进入你的身体和魂，给撒旦一个对付你的机会。所以不要再犯罪了。如果你真的犯罪了，你该如何处理呢？还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经文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当你顺从罪时，就是屈服于罪的始作俑者撒旦，他就有合法权利入侵，但并不是入侵你的灵，因为你的灵已经成圣，并且永远完全。你的灵已经被圣灵密封了，你的罪穿不透那密封。所以你的灵、你的核心，即真正的你，仍然在神面前有正确地位，因为它是个灵，它与你连结，是灵与灵的。但当你以基督徒的身份犯罪时，你是让撒旦入侵你的肉身，进入你魂的领域，即你的思想和情绪部分。他现在有了权利，有合法权利让你的身体生病，让你抑郁，抢夺你的钱财等等。因为你已经向他屈服了，经文说你把自己交给了他，你成了他的奴仆。这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救恩，而是意味着他现在支配控制着你的身体，因为你向他屈服了。所以若你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你的灵仍然是重生的，你的灵已经被赦免了，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罪，你被圣灵密封了，罪没有污染你的灵，你仍然可以在灵和真理中敬拜神。但你想让撒旦肆意入侵你的身体，让他进来摧毁你吗？不，若你已经这样做了，该如何摆脱呢？你要按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去做，要认你的罪。承认这个词并不是说你去找个衣领反过来的人，承认一切事。承认的意思是说同样的话，换言之， 若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并且你真的得救了，神的话告诉你不要犯性的罪，不要撒谎，不要说闲话，不要偷窃或其他一切我们不要做的事。若你作为重生的基督徒却还是去做了，那么你所做的就是在说，神啊，我不同意你，无论如何我都要做这事，我觉得没那么糟。你还是去做了，你依靠自己的悟性，然后在情况不妙之后，在撒旦开始索取他的代价之后，你开始在思想、情绪和身体上遭受痛苦。你意识到，神啊，我给魔鬼开了门，我让撒旦入侵了我的生活。你怎么才能把他赶出去呢？你要承认，你同意并说，神啊，我曾以为自己的路更好，但你的路才更好。我现在同意你的话语，我说同样的话，我承认我的罪，我相信已经在我重生的部分，在我灵里的赦免现在涌流出来。我现在将我的身体置于你的支配下，而不是魔鬼的支配下，我要离开他。悔改的意思是回转，向另一个方向而行，而我们给他附加了各种其他含义。你必须哭泣，必须跪下。我曾真的在墨西哥见过一些人，信天主教的人，他们在碎玻璃上爬行3英里，手上、手肘上、膝盖上都留下了伤疤。他们在忏悔，他们认为那就是悔改。不，那是对神的冒犯，因为你在试图去偿还你的罪。不，我们在悔改上附加了太多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他的意思就是改变主意，朝相反的方向走。也就是说，你曾经朝这个方向走，跟随魔鬼，做他想让你做的，现在你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你说，父啊，我承认这是罪，我做了错事，赞美神，我仍然是公义的，我仍然是圣洁的，我的灵仍然是纯全的。希伯来书10:10-14说，我的灵得以成圣，并且是永远完全。我没有失去在你面前的正确地位，但是我太笨了，我让撒旦入侵了我的生活。现在我有了疾病、痛苦、抑郁、贫穷和困难。所以父啊，我很抱歉，我承认这是罪，我接受已经在我灵里的赦免，现在我接受它透过我的思想和身体涌出。这样做时，你就不再屈服于魔鬼，你把魔鬼拒之门外，他也就没有权利再折磨你了，因为你承认了这是罪，并转离了罪，这与你永恒的救赎没有任何关系。若你今天刚刚收看，并且错过了我讲的其他内容，这就是你必须获取这本书的原因。你得获取这个教导，因为我已经验证了这一切内容。希伯来书9:12说，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而不是到你下次犯罪为止的赎罪。当你行在约翰一书1:9时，你并不是在请求重生，他是写给基督徒，写给那些已经得救的人。他告诉他们，在他们重生后，却因为某种罪而向魔鬼屈服。你该如何摆脱魔鬼对你的辖制？你要承认他是罪，这不是为了重生，与你永恒的救赎无关，也不是在谈论你的灵人，他说的是你的肉身和魂。你承认他是罪，然后那已经在你灵里永恒存在的赦免就会透过你的魂和身体涌流出来，这会让你摆脱撒旦和他在你生命中的企图。因此我们需要这种方式，我们需要一种对付的方法。但这节经文被解释为，一般的基督徒认为自己每次犯罪都必须承认那罪，要到神那里去，让宝血遮盖这罪。你的灵已经得以成圣，并且永远完全，你与神的永恒关系不受你的行为影响，他只受你对耶稣的信心的影响。如果你对耶稣有信心，你就重生了，那是永恒的、持久的。 我都不想提到这一点了，因为今天无法解释清楚。或许这个教导他会讲得更深入、更细节。但是你不会因为罪而失去救恩。如果会，那么是哪种罪会让你失去救恩呢？那你就得开始给罪分类，并说有些罪是可以接受的，有些罪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雅各书二章十节说，若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因此，如果你认为自己会因一些糟糕的罪而失去救恩，那就意味着你也会因一些小罪而失去救恩。事实并非如此，你不会因为罪而失去救恩。你不能像丢了钥匙或眼镜般失去救恩，仿佛你并不想失去它，只是忘记放在哪里了。不，但你可以放弃救恩。我没有时间细说，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在你已经成圣并且永远完全那段经文中，圣经继续谈到那些将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践踏神的儿子又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人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说的不仅仅是犯罪，而是彻底的拒绝。神没有强迫你得救，也没有强迫你继续在得救之中。你可以只一次就放弃救恩。希伯来书第六章说，但凡你这样做了，就不可能再重新悔改了。你可以只一次放弃救恩，成为可弃绝的，但是就不存在重生一说了。你不会失去救恩，也不会因犯罪而失去救恩。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爱神，你的救恩就有保障。但希伯来书第六章再次对此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中提到了五件事。基本上你必须是成熟的基督徒，只有成熟的基督徒才能放弃信仰，不成熟的基督徒不能这样做。让我对这样的人说句话，若你听了我的话并说，在这件事上我想我可能有罪了，我之前重生了，但我很沮丧，我走开了，并说，神啊，算了吧，我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了。若是你正在纠结，你说这太糟糕了，我是可弃绝的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因为当你成为可弃绝的时，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会除去你所有的提醒，夺走你对神的所有认识。可弃绝的人知道自己会下地狱，而且还为此感到高兴，他们就是这么憎恨神。若你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抱歉，你悔改并说，神啊，我不想失去与你的关系，我保证无论你做过什么，你都不是可弃绝的。若你是可弃绝的，你就不会在乎，只有当主吸引你时，你才能归向他，靠自己是不能的。出自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